本节目由北美掘金为您呈现。获得更多信息，查看过往节目，请前往 YouTube 频道北美掘金永明优。
需要来说一说最新的美国房地产交易规则的变化对于房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很多学员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那在今天这条影片当中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看看事情究竟会向什么方向来发展。
欢迎来到黄永明先生的北美掘金秀。无论你是哪种角色，生意人、职场人、学生、父亲或是妈妈，你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建立自己的财富，获得财务、时间和地理自由。为什么？因为你想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你的家庭，照顾好你的员工。你想要有更多的机会旅行，更多的时间陪伴身边人。如何做到？这是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北美掘金秀就要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为了分析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首先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现在或者说接下来很快，美国的房地产交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你刚刚看到这条影片的话，一个背景呢是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被一些消费者做了集体诉讼。在这个集体诉讼当中呢，原告方就是消费者这一方呢，或者说是房屋的卖家，认为说全国经纪人协会做了价格的控制，他们是有一个垄断的行为，垄断了市场，垄断了经纪人的佣金，抬高了佣金，这是他们的观点。当然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呢，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讨论，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重要的是现在呢 NAR 他做了妥协，他同意去赔偿 4.18 亿美元，而且呢他还出台了几条举措，我们讲就叫做整改的举措吧。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整改举措，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举措是什么。首先第一呢，就是从今年的七月份之后，卖家的经纪人不再能够在 MS 上面广告买家经纪人佣金。 MS 是美国这边去做住宅地产的交易使用最广泛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也主要是由 NAR 全国经纪人协会来控制的。今后呢，卖方的经纪人不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直接去讲说，如果经纪人同行你找到一个买家过来，那我给你分多少佣金，不可以这么讲了。第二呢，是经纪公司不需要再成为 MS 的注册用户，因为有一些经纪公司呢以前是要求必须要注册 MS， 然后呢这个经纪人才能够正常的去工作，正常的去使用他们的执照，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跟 MS 或者说跟 NAR 跟全国经纪人协会做了一个绑定，形成了一个行业的垄断的一个状态。那现在这个也被打破了。第三呢，就是今后房屋的买家是需要跟自己的经纪人去签订书面的代理协议的。之前的话呢，这方面做的并不充分。那现在呢，是要做到就像卖方经纪人跟卖家去签订代理协议一样，买家经纪人跟买家也会签订代理协议。我估计啊，这个代理协议可能也会是独家协议。这个协议呢，对于经纪人来讲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会减少跑单。因为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客户跟经纪人咨询了10个小时20个小时，人家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最后呢找了另外一个亲戚朋友去交易了，对吧？这种事情听得太多了，每天都在发生。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主要的三项整改措施。那这三项整改措施对于房价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二项和第三项跟房价并不直接的有什么关系，就是这些经纪公司他们是不是要成为 MS 的注册用户了，这个跟房价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然后买家是不是要跟经纪人签订书面的代理协议了，这个对房价有什么关系呢？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呢，最主要的就是第一条，卖家经纪人 今后呢不能够再在 MS 上面去广告买家经纪人的佣金。在这个地方你注意，他并没有说我直接要求去把佣金给降下来，因为原本从理论上讲 NAR 也没有规定过房地产经纪人的佣金应该是多少，从来其实他们都说这个是可以谈的，只不过呢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原因啊，文化的原因，那么 5% 到 6% 的佣金是最常见的，可能 95% 的交易当中都是这种比例的佣金。那看起来像是整个行业的佣金呢受到了控制，尽管 NAR 从来都没有说过 6% 或者是 5% 是标准佣金，所以他现在其实并没有说要降佣金，只是说呢打破了常规的做法，就是这个卖方经纪人把买方经纪人的佣金也从业主这边来收取，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如果打破了之后呢，我们可以预期到很快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卖方经纪他们呢会在向业主去做沟通的时候，想要拿到业主的这个 listing， 拿到业主的房源的时候，会说我的佣金是低的，或者说我只收我这个单方面的佣金。所以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谁还去收过去的 5% 6% 的佣金，那他就是不想要有活干了。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选择。有人说呢这样的一个变化会降低经纪人的佣金，这个事情究竟会不会这样呢？我相信可能会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说对于消费者来讲负担就小了，这看对谁的负担，对于卖家可能负担是变小了，但是对于买家来讲负担可能是加重了。因为以前你作为买家你去买房的时候，你不需要自己先掏腰包去付经纪人佣金，将来这两者分离了，你可能真的要自掏腰包去请经纪人来帮你去做交易，所以对买家来讲这个负担可能是增加的。但是整体上来讲呢，人们预测说经纪人的佣金可能会下降 25% 乃至到 50%， 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我是同意的。从其他国家来看，包括其他的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的房地产经纪人佣金是像美国这么高的，美国 5% 到 6%， 你看英国，你看澳大利亚，你看德国，你看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经纪人佣金基本上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就 1.5% 到 2.5%， 基本上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将来美国房地产经纪人的佣金呢降到一半，比方说从 5% 降到2.5%， 或者是从 6% 降到 3%， 就是将来降到 2.5 到3这样的一种水准，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是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房地产经纪人的佣金下降了，是否就意味着房价是会下降呢？有一些媒体说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而且呢这个你看也是最初的人们去做集体诉讼的一个初衷，就是说原先经纪人的佣金呢是 built in 的，就是它是放在了这个房价当中的，如果说我把经纪人的佣金呢给降下来，房价应该也能够降下来。但是有一些房地产行业的人，尤其是从事经纪人这个职业的人呢，他们是说不会降下来。我看到的一种说法呢，他就说你想一想，如果你是那个卖家的话，你会因为付经纪人的佣金少了，然后呢你就把房价降下来吗？愿意这么做的人请举手。对了，没有人愿意这么做。第二种说法呢是说，美国的房屋的定价呢，住宅地产是按 comps， 所谓的 comps 呢就是去看一看你附近的房子最近成交的价格是多少，类似的房子成交价是多少，来确定你这个房屋的价格，它并不是跟经纪人的佣金去挂钩的。 这两种说法呢，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仔细想一想呢，这两种说法它逻辑上都存在问题。第一呢，它是采用一种假设，就是说你会因为经纪人佣金下降，然后你把你的房子挂一个更低的价格吗？这种是一种假设性的问题。你注意，当你去问一个人一个假设的场景下他会怎么行为的时候，他这个人给出来答案跟自己真正的实际的处在那个情境下所做出来的行为之间呢，并不是会完全一致的。因为人其实很多时候你不到那个情境当中，或者说你不到那个境地，你其实不知道自己会做出来怎么样的反应的。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就太容易判断了。你只需要假设性的问自己，我在某个情境下我会这样做吗？我会那样做吗？你就知道你在所有情况下该怎么做了。这个是不存在的。大部分事情只有当你亲身经历到了那个情境下，你才知道自己的真实反应是什么。第二呢，是说美国的房屋的定价是按 comps， 这个话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如果你按照这个逻辑来讲说房价不会往下降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房价不会有任何波动呢？因为如果大家都看 comps， 然后都按照周边的价格来定自己的房子，那好像价格就不会有上涨下跌了，对不对？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的话，你房价就不会波动。所以显然这两种说法在逻辑上都是有问题的。那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一方面买家的成本可能会变高，就像我刚才讲的，买家购房的门槛起码是变高了，你可能要自掏腰包去请经纪人来帮助你，或者如果你不请经纪人的话，你自己要更加懂得房产交易的整个过程，包括这个房子的里里外外的很多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专业的人去指导你的话，那你就得自己知道，是不是？所以买家的购房的门槛是增加了，那由此的话呢，买家的数量可能会变少，抑制了一部分购买的这个需求。那显然这对于房价来讲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一个下行的压力。那另外一边呢，卖家那边，对于卖家来讲的话呢，你确实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有更大的溢价空间了。因为卖家他会去算的，他会去考虑说，我定这么一个价，我定一个30万或者35万，那将来我到手多少钱，我把我的房贷给还上，我把经纪人的佣金给付了，我把过户的费用给付了，还有包括我这个房屋可能我要做一些维修维护，或者是给买方一些 credit， 最后我到手多少钱，这个卖家他自己会心里算这个账的。所以当如果一项支出减半的时候，实际上呢，他有更大的让利的空间，所以你去跟他谈呢，就更容易让他把价格给降下来一些，对不对？如果说他本身自己的成本就很高，我在卖一个30万的房子的时候，我付经纪人的佣金就要付18000，那我就没有办法再给你做更多的让利。但是现在说我付经纪人佣金只付9000，那我再给你让一个4000-5000，是不是可以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啊。这个时候你是更容易跟他谈价格的，所以他更容易把价格给降下来。对于他来讲，也许降一点价格，最后成交了，到手的钱还更多呢，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事情呢，它确实对于房价是会存在一点下行的压力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呢？也是在于说，你看过去我们所做的一个课程叫做折扣房产创富系统，包括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也讲过很多，你怎么去跟业主直接去打交道，去买折扣价的房子。那你在跟业主打交道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从你手上买房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去付经纪人佣金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给我到什么价格，对不对？让他就把这个因素给考虑 到了。那现在就是说，你不是说不用付经纪人佣金，而是只付一半经纪人佣金的话，你能够给到我什么价格？这是一样的逻辑。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会给房价呢带来一个下行的压力。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美国的房价就会下降呢？其实这取决于更多的因素，这我不认为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更决定性的因素呢，在于利率，这个对于市场的影响是更大的，在于供需关系。美国现在仍然全国来讲是缺几百万套住宅的，人们的需求是大的，取决于人口的结构，比方说有多少人他到了要买房的年龄，对吧？这些更大的因素呢，它可能是一个压倒性的。虽然说也许经纪人佣金降了几千美元万把美元的，对于业主来讲，哦，我是可以在谈判时候也许有更多的让利空间，我可以软一点，但是呢也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并不是很大的一个空间，你要注意到这个。所以呢整体上来讲的话呢，我并不认为说它就会对房价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让房价咔就下去了。但是呢这个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很多人所讲的那些原因。如果你想要利用到这样的一种新的规则，包括业主的心理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去看一看我的课程，叫做折扣房产创富系统。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就讲了怎么样直接跟业主打交道，从业主手上去买到折扣价的房子。这个时候业主他也不需要去付经纪人的佣金，你也不需要去付经纪人佣金，你们完全就把经纪人这个环节或者是这个中间人给甩掉了。这样的话呢，对于双方来讲呢，其实都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就是你以更低的价格买到了房子，对于业主来讲的话呢，他甚至可能到手的钱是更多的，或者是他能够更快的把他的房子给卖出去。所以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策略，尤其是当经纪人这样的一个角色越来越鸡肋的时候，你何必还要走这条路呢？你完全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折扣房产创富系统是怎么做的。作为买家，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未来的环境当中，你真正的课题是要去懂得买房的过程和技巧，你自己是要去懂得的，你不能够有依赖心理，觉得我要依赖经纪人或者依赖什么人。所以呢，去看一看我的几个专门的课程，一个是66点房源分析系统，一个是远程出租房投资。66点房源分析系统它讲的就是你怎么去筛选房子。我们说你这个买房的过程，尤其是投资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一方面知道交易的流程，另外一个呢，你需要对于这个房子怎么去选，房子怎么去看，方方面面你是需要有一个基础知识的。这是我66点房源分析系统当中所讲的。而远程出租房投资的这个课程呢，讲的是整个的投资的理念，它的整个的过程，买卖的过程，对吧？这些呢都是对于你来讲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这些课程的链接呢，在我们影片下方的文字描述区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包括刚才所说的折扣房产创富系统是教你怎么样直接跟业主打交道，从业主手上折扣价买房，这个课程的链接也在影片的下方。我们可以去预测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很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呢，是将来贷款经纪人和买家经纪人可能是合二为一的。你看以前我们去做房地产交易，你会发现在最初的阶段，其实你并不是去跟经纪人打交道，你打交道的第一个人是什么，是谁，是贷款经纪人。因为你需要知道自己能够贷到多少钱，然后能够买得起多少价位的房子，对不对？你首先接触的是贷款经纪人，完了以后你拿了那个 pre-approval letter 再去找经纪人，再去找房产经纪人。所以你第一个打交道的角色是贷款经纪人。那将来呢，贷款经纪人可能和这个买方的经纪是合二为一的，因为对于 贷款今年这个事情很顺手就做了，既然客人首先来找我，我给他做了贷款，那接下来呢，我再帮他找房子去成交就好了。所以这将来可能会是一个新的模式，这是我们将来可能预期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是贷款经纪人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这条线，就是你再去考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的执照，把这两个活都干了。因为原本有经纪人去专门做那个事儿呢，现在已经分离出来了，更适合呢放到你的业务当中一起去做了。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投资者来讲，这个事情可能意味着一个好的变化，可能意味着你的投资的机会会变得更多。为什么呢？我们讲了，那些小白啦、外行啦、自住房的买家，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些事情，而你作为投资者，你是知道怎么去做房地产交易的。那么对于你来讲，对你没啥影响，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甚至有正面的影响。因为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很明确的 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MLS 是被削弱的。那以前它的功能，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加强了数据的透明度，加强了 有效市场。那现在呢，如果说很多的信息不放在 MLS 上面，或者是人们对于 MLS 的依赖越来越少了， MLS 本身它的一个力量被分散掉了，被分解掉了，分解到其他公司，也许是一些新的科技公司，像 Zillow、Redfin 这些公司，也许是其他的一些大的经纪公司。总之呢，信息变得更加碎片化，不是集中在一个平台上了。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以前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在我们的课程当中经常讲的一个概念叫 mispricing， 就是一个错位定价。错位定价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当一个市场它不是有效市场的时候，会发生错位定价。在股市，因为整个的信息流通都太顺畅了，所以呢，你很难找到那个错位定价的股票。但是呢，在房地产市场，越碎片化的市场，你越容易找到错位定价的房子啊，错位定价的投资的标的物。为什么？因为业主不知道自己的房子究竟值多少钱，所以这对于投资者来讲，其实是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可能在等着你的。那对于你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关心房价上涨或者是下跌，我从来就不是最关心房价上涨和下跌，我最关心的是什么？我最关心的是你自己的本领有没有练好，你自己的投资的经验有没有积累到，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政策怎么变，它都不会，我跟你讲，不会对于小白，对于外行是超级友好的，让外行赚到最多的钱，这是不可能的，它永远是对内行友好的。所以呢，让自己成为内行，练就自己的本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房价上涨和下跌，那只是一个表面的事情，那是外行谈论的。对于你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把自己的本领给练到家。
感谢你的收听，请记得订阅本频道，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节目嘉宾言论仅代表个人立场。记住，如果你需要法律、税务或投资建议，请咨询具有专业资质和能力的人士。完整的免责声明和使用条款，请移步我们的官方网站youmingyou.com查看。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也欢迎前往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北美掘金永明优，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本节目的视频版以及更多新鲜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